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中华插花艺术不但开启了我艺术的眼界，也让我痴狂着迷。在2012年秋天，十分偶然的机会开始接触了以后，一草一木，一朵花，一片叶子，在我眼中突然都鲜活了起来。眼目所看到的，想到的都是怎么样将上帝这绝美的创造配上花器，和谐的组合搭配，创造出一个美妙的景致，将草木的深情带入室内，悦人眼目，美化心灵。我所居住的田纳西州是乡村音乐的发源地，也是四季分明、草木繁多、处处充满自然美景的地方。我家的后院就有个小小的森林，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不少的花材。上帝就是供应我花材的创造者。我需要独具慧眼，挑选出我可以利用的枝叶、枯木或是石头，再配上美丽的花朵，将它们做一番组合。有些枝叶、果子乍看并不起眼，但经过一番修剪，除去残枝败叶以后，新的面貌所展现出来的美丽常令我怦然心动。这整个过程让我惊喜赞叹，令我痴迷陶醉。原来痴狂并不是少年人的专利，我居然会沉浸在草木的魅力中，废寝忘食，情不自禁。深究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其中有一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创造美丽的成就感吧。朋友，您是否觉得我们的生命往往也像大自然中这许多的植物一样，需要经过一番修剪，去除残枝败叶，才能有美丽的呈现呢？这些残枝败叶可能是我们的自卑、骄傲、愚昧、自私、贪心、嫉妒、坏脾气等等。因为这些人性上的弱点遮蔽了生命当有的美丽，但我们却常不自觉，或者是不知道如何来清除它。那位创造花草树木的神，同样也是创造你我的上帝，愿意帮助我们看清与除掉我们生命中的残枝败叶，因为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格林多后书6:17。当看见了美丽的蜕变，上帝同样也会欢欣鼓舞的。怎么样才能在基督里呢？就是要相信耶稣，接受他宝血所赐的救恩，在他的话语中扎根，并要与基督同行在真理的道路上。祝福你我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 完全是真实的。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三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想要渡过天气变幻莫测的加利利海。
好像要有风暴了，而且还是个大风暴呢。
继续航行！
风暴突然吹了起来，船快要被浪打沉了，船上的人被抛来抛去，耶稣却睡着了。
老师，老师，我们快没命了，船快灌满水了，我们全都会淹死的，老师。
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浪，风浪就平静了。
我们快得救了！
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风浪平静以后，耶稣和门徒来到了格拉森，这里的海岸有的是垂直的峭壁，他们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群猪。耶稣登上岸的时候，有个被一群乌鬼附着的人光着身子俯伏在他面前。
至高无上的上帝之子耶稣啊，你我有什么相干？我求你不要折磨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群。主啊，我们求你不要把我们打入无底深渊之中，让我们进入主审吧。
耶稣一指，要那群乌鬼进入附近的猪群。乌鬼听从了，猪就都跳下了山崖。
哎，回来！站住！站住！
猪群掉到海里，都淹死了。只留下了气愤的放猪人。
离开这里！你这个魔术师，离开我们！
这个曾经疯癫的人，现在用布围着身体，坐在耶稣脚前。他不再被乌鬼控制，显得很安宁。
不管你到哪里，我永远跟随你。
回家去吧。告诉别人上帝为你做了什么事。
那个人按照耶稣的吩咐，在格拉森的境内不断地述说自己被释放的故事和耶稣如何改变他的生命。在加利利，不管耶稣到哪里，总有很多人聚集在他身边，大家都渴望看见这位仁慈的老师和听他大有能力的教导。
所以我告诉你们，在生活中不要考虑吃什么，也不要考虑身上要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们想想乌鸦，他们既不种也不收，既无仓也无库，上帝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比飞鸟不知要珍贵多少倍呢。
可是我们总得关心自己吧。
你们当中又有谁能凭着忧虑多活几天呢？连这样小的事也做不到， 为什么还要为其余的事操心呢？
请讲下去。
想想百合花是怎样生长吧，它们既不劳动也不缝衣，然而就是所罗门王极尽荣华之时，他的穿戴还不如一朵这种花呢。你们这些缺乏信心的人，野草今天尚在，明天就要丢进火里，上帝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更何况你们呢？
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
你们的信心若有一粒芥子那样大，就是对这棵桑树说连根拔起，再把自己栽种到海里去，他也会遵从你的。
虽然耶稣的教导是针对成年人，但他的温柔却吸引着孩子们，他们喜欢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话。
引诱必然出现，但是引诱他人的人有祸了，倒不如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上，把他丢到海里，这样也比让他使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犯罪还好。
尽管有时不大明白，人们仍然渴望见着耶稣和聆听他的教导。
上帝的国是什么样子呢？它是这样的，一个人拿了一粒芥子种在他的田地里，他长大成树，连天上的飞鸟也在他的枝叶间筑巢。
准确地说，上帝的国在哪里呢？
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能所见的，没有人会说看在那里或在这里，因为上帝的国在你们心里。有朝一日你们会希望见到人子的一个日子，但是却见不到。人子降临的日子就犹如闪电凌空而过，照亮了整个苍穹，但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当今的人们所摒弃。
但是成年人甚至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也不明白耶稣的教导。
你们为什么同税吏和其他的罪人一起吃喝呢？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此并非是召唤品行端正的人忏悔，而是召唤罪人来忏悔。
再给我们讲讲上帝的国吧，还有什么别的吗？
你们这些幼童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天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把你们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把钱周济穷人，为自己准备用不坏的钱袋，在天堂贮存你们的财富，因为在那里财富是用不尽的，因为贼偷不了，虫蛀不了。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就在哪里。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1968年的圣诞夜，全世界有10亿人围在电视机前，观看太空船阿波罗8号的电视直播。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绕着月球飞行，而且可以近距离看到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透过镜头，世人也第一次从外太空看到云层之下蔚蓝的地球，而亲眼目睹月球上的日出，更是把大家的情绪带到最高点，忍不住对人类在科技上的能力感到兴奋又自豪。转播最后，太空人说：地球上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个信息。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屏气凝神，不希望听漏任何重要的科学发现。没想到3位太空人开始轮流朗读圣经创世纪1章的前10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1天。神又说在众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上下分开，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神称空气为天，这是2天。神又命令天空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大地露出来，神称大地为陆，汇集在一起的水为海，神看陆地和海洋是好的。创世纪第1章前10节就念到这里结束。
带领人类冲向科技顶峰的太空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感悟到了人类的渺小，还有造物主的伟大。他们谦卑地把观众又带回到主面前，用圣经的话语来颂赞神创造天地的神奇。神在圣经里不但讲到当初他怎么创造宇宙，也讲到将来世界将怎么样被毁灭。他同时清楚地告诉世人应该要怎么样在他所造的地球上过日子。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曾经去过两次的以色列国，我在加利利海坐过船，也在那美丽的湖泊游过泳。我记得很清楚，在提比利亚的饭店里，我在吃早点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的大约10公里宽的加利利海，从这边一直到对岸。对岸就是约旦国，地、海、天，正是良辰美景。加利利海因为它的位置低于海拔211米，而且北、东、西三边都是山，所以和风丽日很快就能够变成暴风雷雨。大约2000年以前，也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的一天，耶稣上了船，他的门徒也跟着他，海里忽然中起了猛烈的风暴，所以他的船几乎被浪和水都淹没了。耶稣那么他自己呢？耶稣自己睡着了，他的门徒去把他叫醒，说：“主啊，主啊，救命哦！我们快没命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你为什么胆怯呢？”于是他起来，责备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感到很惊讶，他们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使徒马太告诉我们，当时耶稣的门徒很惊讶。另外一个福音作者名叫做马可，他也记载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耶稣的门徒非常惧怕。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能不能够从耶稣的门徒的观点来观察这件事情呢？这些门徒都是大人，他们也习惯坐船。事实上，其中的几位都是渔夫，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加利利海突然中会有暴风。我相信他们经历过很多次。那么他们为什么害怕呢？第一，我想当天的风和雨特别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破浪淹没了甲板，所以他们害怕。第二，这时候耶稣正在睡觉，他们心里不 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怎么能够睡觉呢？他难道能够睡得那么深呢？他是谁？他耳聋吗？他五个感官都失去了功能吗？他们把耶稣叫醒以后，求求他说，主啊，救命哦，我们快没命了。啊，至少他们知道可以请谁来救他们一命。耶稣很实在地告诉他们，他们的信心太小，他们的信心不够，他们没有把事情看透，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不明白耶稣是谁。第三，之后耶稣站起来，面对风和水说，平静了，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也许他们经验过海里忽然中起了猛烈的风暴，但是他们没有看过暴风雷雨忽然中一下子平静下来了。耶稣上海说，住了吧，惊了吧，风就止住了，大大平静了，太奥妙。你和我哈，如果我们在场，我们也会很害怕。再者，谁会向海和风说话呢？谁会命令风和浪平静下来呢？耶稣要不是疯子，他还是谁呢？他的门徒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想通以前，浪和风都平静下来了，谁不会害怕呢？我相信谁都会害怕。是的，他们害怕，我们也会害怕，所以我们不以为怪。作者马可又告诉我们说，他们就非常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耶稣的门徒问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今天的人也必须问这个问题，耶稣是谁？当天，他的门徒发现，耶稣能够控制大自然。我们都知道，命令一个动物不太难，吩咐人够难，但是向大自然喝令，这个是办不到的。一个人认为他能够下令而叫风和海停住，等于螳臂挡车。但是耶稣基督做到了。那么耶稣是谁？耶稣是神，耶稣是上帝，耶稣是超越大自然的，耶稣是不受时间、空间、自然律约束，耶稣是救世主。当天，耶稣的门徒认为他们已经认识耶稣，但是那天他们发现他们并不认识他。今天，也许您也认为你认识耶稣，你听过他的名字，听过他的故事，听过您的朋友说说有关他的事情，但是我想你还不真正的认识耶稣。听友啊，请您花一点时间和精神阅读圣经，使得这位耶稣基督把自己介绍给您。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你好，我是许艺华，我叫 Emily 啊，大家好。我成为基督徒不是很久的时间，我大概在2002年跟我先生结婚之后，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先生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他跟我结婚之后，他就从美国搬到上海去，因为那时候我在香港工作。我们两个商量之后，就是如果我们结婚了之后没有办法住在一起的话，就不是一个家庭，所以我也搬到上海去。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跟我先生一起上教会去。在上海上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听牧师讲道蛮感动的，所以我就继续跟着我先生去。那之后呢，我就决定受洗了。从2002年第一次到教会到目前，我觉得中间有发生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是万事互相效力的那种感觉啊。比如说在某时点上会遇到某一个人，另外一个时点上又遇到这个人，不是一个派遣来的天使或什么，就在我们旁边出现，那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的，可能是主耶稣安排的。那我要讲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我那时候我在一个上海的一个投资公司工作，我去贵州一个公益大学出差。可是我在出差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发烧，反复的发烧。那时候我就只能靠着吃退烧药来退烧，那边也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大事情，我就认为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后来回到上海之后呢，过了3天，我正在开一个国际的电话会议的时候，我那一天早上起来也突然就发烧，下午4点开会的时候呢，我的烧啊就拼命往上，大概一直烧到40度、42度，我就跟电话会议的那一头的人讲呢，我说那些同事讲说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我必须到医院去了，42度了，那我就只好终止那个电话会议，然后赶快打电话给我先生，然后我先生就急忙放下他手边工作也跑来了，然后带我去到了一个瑞东医院，那是一个台资跟一个中资合作的医院。然后去的时候，我几乎就完全两脚都瘫在地上了，我完全没有办法站起来。然后那个医院的医生啊，就扶着我，照 X 光片我站不起来，照做什么检验我都站不起来。然后后来他们就判断我可能是肾结石，然后造成的那个肾脏不知道是不是肾积水或什么，就是肾结石堵塞了输尿管，然后就发高烧了。过来服务的那一位瑞东医院的院长，他告诉我这个情况非常危急，如果说我不马上医治的话，我可能会让我的肾功能会衰败，可能以后会造成肾脏功能的很难恢复的一个伤害。所以他也建议我那时候如果我退烧的话，赶快买机票回台湾去看诊。我们那时候非常非常的紧张，我们家里还有3个小孩，那时候小孩3个都还在小学吧，然后2个是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一个是小学3年级的小孩。那一天呢，吃退烧药，甚至那边的大陆医生都告诉我说，你的退烧药要小心吃，我到底要开什么退烧，他们医生也迟迟不能做决定。我就住院了，然后我就就尽量退烧。可是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紧张，我3个小孩这么小，万一我以后的肾功能不行，要造成终身的一个非常不方便的病在身上的话，我要怎么照顾我这3个小孩？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躺在床上，然后我赶快跟我台湾的家人联系，也赶快安排了台北的星光医院的医生，有个熟的医生呢，我就说我2天后我隔天机票我买不到，2天后我必须回台湾去，可能要马上动手术了。后来我在躺在那个瑞东医院病床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主耶稣爱我。我突然觉得说，主耶稣很爱我，为什么我要那么担心呢？我突然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主耶稣爱我这个声音出现在我心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平安啊。那时候是在发高烧的情况之下，烧可能还没有退，结果我就带着手机，因为我先生就先回去照顾小孩，我就在手机上拼命找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找到黄国伦先生唱的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开始播放那个歌，我在病床上，我自己就在那边听，我就觉得好平安啊，主耶稣爱我，我绝对不会有事情。可是呢，明明我还是发着高烧， 后来隔天我就搭飞机回去，那时候是周五吧，那我星期一，我到了周一才能够在那个新冠医院做检查。我到新冠医院的时候，我就跟医生说，哎呀，我之前我就把在上海的一些什么 X 光片啊，什么扫描那个超音波片，我都已经寄到台湾了。那个医生说，哎呀，看你这个样子，这个我们是真的要动手术了。后来到了新冠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非常好，他就一个人呢、就带着我楼上楼下跑，他就先帮我去做检查。第一次检查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你的肾结石不见了。没有肾结石啊，你怎么说要动手术，可是你的那个超音波片明明就是一个肾结石。后来他又不相信，他又带着我到楼上去做进一步检查，还是没有啊，找不到啦。那明明在上海，我们42度的那个高烧，然后又那边的医生都确认说，哎呀，这个是很严重的情况。我相信真的是主耶稣非常爱我，他听到了我的祷告。而且我一直深信，就是自从在教会之后，我小孩2002年去了教会，2003年、2005年三个小孩陆续出生之后，我都一直认为说，这三个小天使是主耶稣送给我的产业，主耶稣必定要负责照顾好这三个小孩，所以他必须让我的身体很好啊！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很深刻的经历到主耶稣，我觉得主耶稣在我心里面，他这么的爱我，我让我第一次经历到。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典型肺炎在流行的时候，任何人发烧都会被隔离观察，免得非典病毒肆虐贻害社会更深。听众朋友，我们一生当中遇到的危险不止于此，有的比非典型肺炎病毒更毒。今天我要特别提到的一个危险，请您用同样谨慎小心的态度来听，因为这个消息很可能会救您一家人的生命。这个危险是什么呢？就是魔鬼。魔鬼是一位天使，神造万物当中只有天使和人有自由意志和道德判断的能力。后来有些天使选择顺服神，也有一些天使选择悖逆神。魔鬼就是一位悖逆的天使。魔鬼的危险在哪里呢？在于他不单单自己叛逆，而且会引诱人悖逆神。魔鬼在引诱人的时候，从来不会跟人说，嘿、hey, 小心一点哦，我是魔鬼，我现在要引诱你悖逆神了。不会的，魔鬼是很诡诈的，他一向是在人不知不觉的时候引诱人悖逆神。举个例子说，魔鬼引诱夏娃违背神旨意的时候，他是先叫夏娃注意到一颗非常漂亮的果子，但是这颗果子却是园子里面唯一神禁止人吃的果子。夏娃看着看着，忽然想到神曾经指着这个果子说，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一定死。狡猾的魔鬼趁着夏娃正着迷于这个果子的美丽的时候，欺骗夏娃说，吃吧，不一定会死的，而且你吃了就会和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了。夏娃没有意识到魔鬼的欺骗，没有想到神的心意， 看这果子实在好看，就吃了，又拿给亚当吃，两个人一起悖逆了神。各位听众朋友，魔鬼会引诱夏娃，魔鬼也不会放过你和我的。记得我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想过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会嫉妒别人，会有报复的念头，会批评对我不好的人，会有淫乱的思想。在我不懂得用神的真理来保护我之前，我的心里常常是邪恶的，说谎的，肮脏的，害怕的，欺骗人的，伤人的，可以说是个道道地地合适魔鬼居住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以前自己真是既愚蠢又可怕。人不警惕的时候，魔鬼的引诱与欺骗马上就会来到。神的儿子耶稣曾经有一个门徒名叫犹大，是个爱钱贪财的人，他没有警惕自己的弱点，因此在魔鬼引诱之下开始偷钱。后来犹大为了30块钱，甚至把自己的老师耶稣都出卖了。犹大的例子也让我回想到以前自己偷钱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偷呢？因为那时候真是毫无警惕，魔鬼在我脑子里面设下的贪财的那个念头。各位听众朋友，请不要以为魔鬼只是引诱欺骗我们而已，其实魔鬼是杀人的，他的目的是要你和我跟他一起下地狱，所以请千万不要小看了他。谁愿意在地狱里面受到永远烈火的煎熬呢？是的，这就是魔鬼引诱你我至终的目的。这些有关魔鬼的事实都是神告诉世人的，但是神要我们不要担心，因为神说，我已经差遣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耶稣来了就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赐我们永生。耶稣来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辖制和引诱，带我们进入神的天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一位亲身经历耶稣拯救大能的人，耶稣舍弃自己的生命为我赎罪，耶稣教导我神的真理，使我明白是非善恶，帮助我悔改。耶稣又亲身经历魔鬼的引诱试探，使得我知道如何倚靠耶稣抵挡魔鬼。今天我回想自己过去在罪恶奴役下的样子，真的在我身上是看到了耶稣救人的大能。也因为看到自己的过去，才让我深深明白神的伟大。所以听众朋友，请您注意，魔鬼知道您的弱点，常引诱您去想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魔鬼要您跟他一起下地狱，但是耶稣，他是你的救主，他要来救您救我。希望您信靠耶稣，接受耶稣给您的拯救，靠着耶稣抵挡魔鬼的诱骗。现在您听到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从小生长在台湾北部的阳明山，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信奉佛教，当然我们家也不例外。 耳濡目染的自然而然的也烧香拜拜。虽然每次烧香拜拜完了之后，烦恼依然存在，也没有办法解决，但是还是跟着家人拜。小时候每碰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我总是特别开心。记得有一年过节，我们家包汤圆，包了两大盆的汤圆，准备第二天拜拜。结果第二天全家一大早起来，汤圆一个都不见了。那么多的汤圆，家里每一个人上上下下找汤圆，大家找了好久，后来发现汤圆是被老鼠一个个的塞到沙发底下。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开始起了疑惑，如果那些人手雕刻出来的偶像真的是神的话，会让老鼠在他们面前把要拜他们的汤圆一个个的塞到沙发底下吗？虽然这些疑惑一直在我心里，但是我没有再多去思考，因为那时候我心里在想，反正信仰都是劝人为善，拜什么都是一样。记得以前在台湾工作的地方，老板是一个基督徒，他为了要我们也认识耶稣，所以每星期一次利用中午两个小时休息的时间，请了两位基督徒来教我们唱诗歌。对我当时来说，唱唱诗歌没什么不好的，反正我也喜欢唱歌，就这样学了好多诗歌，而且有一些诗歌还会背呢。我记得有一首诗歌，歌词写着，虽然我常不受注意，在天地中真渺小，神在天上看顾着我，我虽然看不见他，有一恩手带领我，我知道我不孤单，当我行过是路途，因为有一恩手带领我。我不能理解写歌词的人，他为什么对神这么有信心，他知道他不孤单，因为有一恩手带领他。后来到了美国，有机会到教会去听道，起初我和先生都觉得很沉闷，缺乏兴趣，认为他们太迷信了，所以我们常常就找一些借口不去教会。虽然没有常常到教会聚会，可是教会里却有一个姐妹经常打电话到家里给我们。她打电话来不是问我们说怎么好久没来教会呢，她打电话来是问我们说，你们生活一切都好吗？功课忙不忙？希望有机会能够再见到你们。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却打动了我和先生的心。我们跟他不熟，只是在教会见过一两次面，可是他经常打电话来关心我们。原本对去教会不太有兴趣的我们，却改变了主意，几乎每个星期日都会想到教会去，因为在那儿可以看到他们从内心发出来的喜乐，在那儿也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爱。当时我心想，难道他们真是有一位看不见的神在看顾他们吗？可是心里又不相信，因为觉得为什么他们吃饭要祷告，我当时就不能接受。为此我还跟他们辩论过，我们辛苦所得才有饭吃，为什么要感谢神呢？还有为什么要承认自己的罪，我又不杀人，我又没有犯过罪。所以呢，这两个基本的问题使我没有办法接受。但是那位姐妹告诉我，我很能够了解你的心情及想法，其实我以前看法也跟你一样，慢慢来，我想等你相信之后，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他不但没有和我辩论，而且反而站在我的立场来想，使我更加有兴趣要去了解为什么。渐渐的，我尝试着跟神祷告，我的祷告很简单，但是我的祷告很渴慕。我说，神啊，我不认识你，我也不会祷告，真的有你存在吗？如果有，请你让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个祷告，这么简单的祷告，神垂听了，神拯救了我。而自从我信靠他之后，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救主之后，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观。约翰福音14:27讲到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是的， 我知道我信了主之后，我心里头有说不出来的喜乐跟平安。我知道我从此不再疑惑，虽然我看不见他，但是我知道有一恩手在带领我。从此之后，我生活有盼望，因为我知道我有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而且有永恒的价值。感谢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相信全能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诗篇121篇1-8所告诉我们的话语。诗篇的作者也向神祷告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这是多么美好，神要保守我们。在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若是我们紧紧地跟随他，信靠他，他必要保守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那样的完全，那样的仔细。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对的，神的旨意总是美好的，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我必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你为至大。所以基督徒所信赖的，不是一般人所信的命运、风水、星象，而基督徒所相信的是全能的神，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创造主。他是掌管一切的，支配历史的主宰，全能的神。我们深深地相信，命运不是操在任何人的手中，而是操纵在那一位控制所有星象家、术士、风水家、医学家、政治家、预言家等等的神的手中。他是谁呢？他就是万有之主，万王之王，更是我们生命的主。神的恩典大能能够扭转你的命运，生命被改变，在兴旺爱的里面，生命能够活得奔放灿烂丰盛的人生。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让我们相信 这一位万有的主宰，因为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神是万有的主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心意要万人得救，明白正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当人的生命被神的爱触摸的时候，便会完全的改变，成为新造的人。祷告的能力能够使许多无助、绝望、沮丧、灰心的人，因着信心的祷告来摇动神的手，而一一的迎刃而解，能够使遭遇各样的困难、患难、攻击、误会、批评，靠着圣灵能力仍然勇往直前，毫不惧怕，毫不退缩，为神的国度竭尽所能，全然的摆上，信靠满有大能慈爱的神，就可以超越一切的困难，充满生命的希望和力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 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